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地藏本来护主龙，请把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佛陀亲口宣讲的殊胜的经典《般若受颂》。佛陀在所讲的这个正法当中呢，可以说般若波罗蜜多呢属于这个精华这样的，也就是说整个佛法如果没有般若的话啊，那么就是说是所有佛法的一些修正，佛法当中的很多这些功德的产生啊，没有办法生起来。因为就是说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话，那么没办法断障。如果断不了烦恼障呢，那就没办法获得暂时的解脱。如果断不了所知障呢，就没办法获得变质的佛果。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众生就说是这个没办法获得解脱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呢，因为人我之引发的烦恼障，和第二因为法我之引发的所知障。那么如果说是离开了般若波罗蜜多之外的所有的修行，有些呢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如果不相应于这个什么，如果不相应于出离心如果和出离心菩提心不相应呢，那就没办法进入这个解脱道。但是呢即便是进入了解脱道，没有般若波罗蜜多摄持的话，通过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的善根也只能成为就是说一种获得解脱道的一种助缘它是一种因，但是它的一种因的力量呢就不足够。所有其他的一种这个缘具备了，但是主要的不具备的话也不行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多摄持的一种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一种善根的话，它可以间接的成为一种解脱的因，或者在以后呢它会产生成为解脱的因，但是呢在当下的话没办法直接的成为解脱的一种解脱的一种这个就修法这样的。然后如果没有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摄受的这个善根呢，那也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然后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空性，这种善根呢就只能成为世间人天善道的一种因缘可以获得今生后世的一种福德和安乐。但是呢究竟就是说这个解脱方面呢是没办法的，不管它直接的因和这样一种间接的因都是没办法真实的拥有这样的。那么刚刚我们讲的如果具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话，它在整个解脱道的因缘当中呢具足了一部分相对来讲比较次要的因缘这样的，主要的因缘呢没办法具足。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也没办法真实的很快获得解脱。如果连出离心和菩提心都没有，那干脆就没有解脱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者之间呢有这样的差别。因此说呢佛陀很重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法要，重视的程度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佛陀在讲这些般若经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要讲这样一种般若经的时候自己铺法座讲其他的法的时候都是弟子把法座铺好，然后呢是佛陀上去讲法。那么就是在讲般若的时候呢，为了体现佛陀对般若的尊重，所以佛陀自己铺法座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也体现了佛陀对般若波罗蜜多呢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佛陀自己呢是通过证悟的般若，然后呢就是说获得了一种解脱和成佛。所以说呢般若呢也叫做佛母就是说是三世佛母我敬礼嘛，在咱们经常念诵的一个颂词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案例的。那么既然这么重要佛陀是通过这样成佛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法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空性呢，当然它是一切万法的实相它是一切万法的究竟的本性。那么如果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多产生定解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修行呢就和实相相应了，从这儿呢就接上头了，从这儿呢就相应了不管我们修的怎么样，但是只要是持续的般若波罗蜜多，只要对般若波罗蜜多产生这样一种定解，产生信心，开始观修为了获得这个证悟空性开始发愿回向等等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和实相完全呢就说是这个相应。以下要做的就是把这样一道觉得清净，然后呢就通过修行呢让这个道聚力这个就是后面的事情。所以说现在呢就说是这个获得真实的相应的第一步，那就是这个直欲般若波罗蜜多，闻思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意义重大。那么如果说是学习的般若升起了定解，即便没有证悟，那么在世间当中，在我们修行佛法，在我们自己就说是这个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了一种如梦如幻的空正见，有了般若波罗蜜多， 那么就我们就不会单着很多的一些这个得失啊啊这样一种这个名誉啊或者苦乐等等，不会单着。不过单着的话，这些东西没办法束缚我们，那么你就可以从这样一种强烈的执着当中解脱出来。那么在世间当中，暂时来讲，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就说是这个解脱很多的一种负面的思想的缘故呢，也会很轻松啊，也会获得某种安乐。然后呢，就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还没有证悟之前，那么也可以让我们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让我们在修般若的时候压服这个粗重的烦恼啊，让我们升起啊，就是说高质量的菩提心啊啊，就是说是在啊修法过程当中没有烦恼的去这个没有其他的一种唯品啊，比如说布施的唯品、牵令啊、持戒的唯品、这个犯戒啊等等这方面的唯品呢，因为通过般若的缘故压制住了这个粗大烦恼的升起，所以对我们啊顺利的修持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它也是有帮助的。那么后期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如果真正内心当中相应的，那么当然它就直接可以感受到这个空性的一种实相的力量啊，它就可以成为一种现证般若的一种这个最近的因缘。然后呢，也是通过般若波罗蜜多的空性的缘故呢，让我们的布施持戒，我们早期的时候不是通过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让我们就是说在修持布施持戒的时候没有违品嘛，那个时候就让我们进入般若波罗蜜多修行的时候突然的烦恼不做干扰。但这个不够，我们虽然能够以没有牵令、没有破戒等的违品的一种基础上修持这个布施持戒等等的这个善根，但是只是修还不行啊。如果你是有三轮执着的方式来修布施持戒，它仍然不清净啊，它这个本体还是被实执所一种束缚不清净。所以说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刚刚我们讲了，初就是刚刚修持这个六度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压制住粗大的违品，让我们进入这个般若进入六度的修持。那么后期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般若的力量呢，让我们的布施持戒等等的善根让它变得很清净，让它变得圆满啊，这个也是它的一种功效，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般若波罗蜜多对我们整个修行，不管是要解决我们的一种困惑啊，或者就是说减缓我们的压力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它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压制我们的烦恼呢，自己让我们趋入真实的修法，真实的随顺于实相解脱道，也是这个就是说是没办法获缺的一种殊胜的修法。说这个般若对我们来讲意义重大这样。那么佛陀在很多地方也是高度的赞叹般若波罗蜜多鼓励这些弟子一定要通过信心欢喜心来趋入。当然上是在这堂课之前呢，也是鼓励听闻般若的这些弟子们鼓励这些道友们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反正也应该以欢喜心来接受这样般若，因为它对我们以后的解脱的一种意义很深远，同样是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那么如果你种下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种子和种下了一些其他的一种法型的种子比较起来的话，还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就是说你原大乘的一些法型你原这个大乘的法要做十法型，和原这个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法要做十法型，或者你对原这样一种世间的这些就是说传统文化做十法型，像这样的话肯定不一样这个肯定是不相同的，它所种下来的种子肯定不一样。那么如果是世间的一些美德啊，传统文化、世间美德，如果原这些去做，它当然会种下一个贤善的种子会让你自己以后在这个世间当中成为一个好人呢，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会种下个种子。那么如果原小乘的法义去做十法行呢，它可以就是说对我们解脱方面种下一个种子。那么如果原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或者原大乘乃至于原大乘当中的精华的般若波罗蜜多种下这个十法行，它种下的种子完全不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我们听不懂呢就原这样般若法种下些种子，它的利益都是很大。所以说读金刚经也好，读心经也好，和抄写也好怎么怎么样也好，其实这方面的善根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小看这些善根。有些时候我们从高标准的衡量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菩提心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解释的有没有地下的意义你有没有就是说一边读一边打妄想这些都是高标准。如果没有这些标准即便是只是读一遍，散乱心就读一遍抄写一遍，他所获得的一种善根它也远远超胜其他的一种这个法性的善根，是这样。所以它因为它的这个所缘不一样，因为它的一种本性相应于究竟实相般若波罗蜜多的缘故，它是通过究竟实相等流出来的教法。所以说如果你缘它去读诵修行或者说是抄写它的功德是非常巨大，这样。那么就说是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讲这样一种这个般若四颂当中的内容。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呢是以无贪方式实行利他。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讲解禅定波罗蜜，禅定波罗蜜的时候呢，那么就菩萨他自己的禅定波罗蜜，他是怎么样一种就是说自信呢？那么就是说虽然同样是禁律，同样是禅定，但是呢你自己的发心，你自己修行的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见解，它都是会让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样禅定本身的意义有所不同。所以就像我们讲的时候，你这个是有漏定吗？还是无漏定吗？是相应于暂时解脱的定吗？还是相应于就是大乘的究竟的一种定？这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发心和通过自己的一种这个见解、修行的深浅等等来予以区分的，而不能说反正是禅定，不要分别这么多，分别这么多干什么呢？反正就是安住就可以了，反正就是我安住在这儿一心不乱就可以了，这个不行。就如果这样一种这个如果就是说世间当中的这样泛泛讲一下也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修持大乘道的话呢，必须要把这些问题该分析的分析清楚，否则我们没有安住那么殊胜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没有安住这么殊胜的就六度当中的禅定度，我们说我已经有禅定度了，我现在就在修禅定度，就摄诵啊这些大乘当中讲的禅定度我已经有了，其实真正通过他的一种体性啊法相一一来观察的时候根本没有。所以有的时候的这种似是而非的一种观点会欺惑我们，本来呢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观点不究竟，你可以去调整，你还是有上升的一种这个这样可能性的，但是如果你以为自己达到究竟了，那当然就不会去再去做调整，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原地踏步甚至于就是说在这样状态当中几十年十几二十年过去之后呢，他就会浪费洒满人生，这个就很不好。就这里面也分析了很多一般的禅定和区别于小乘的禅定的大乘的禅定是这样的。当然大乘的禅定他讲这个禅定度的时候，其实它本身里面的一种内容啊，它所带出来一种这个就是说内容呢就已经决定不一样了，决定和这个世间的定不一样，决定和小乘的定不一样。但是呢究竟哪方面不一样，对我们修行来讲应该注意的什么呢，在经典这个颂词当中呢通过这些比较详细的方式呢给我们做这个解释。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是以无贪方式实行利他力，那么这个无贪方式实行他力其实还是讲禅定，仍然没有离开禅定。所以他这个禅定是什么呢？第一个，菩萨他自己对禅定状态本身无贪，但是呢为了利他的缘故呢，他升起他安住，所以他自己的安住禅定纯粹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利他，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是不会单着这个禅定他自己那种禅乐，然后呢就是说禅定他最后引发的这个色界无色界的果，这方面他不会单着。但是他不单着，他就会不会升起呢？他会不会安住呢？他不单着他也会安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力的方便。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菩萨的禅定啊，他就是利他，他就是利他的工具，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自己对这个禅定志向本身一个执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自己要了知，既不单着也要安住，安住的时候不单着到底是怎么样，好像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一种矛盾。其实呢就是我们越学大乘的一些教义呢，越会发现这里面呢没有，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就是体现了大乘教义当中的一个叫做善巧方便的一种深意。什么叫善巧方便？就是我安住你我不单着你，我不单着你还要安住你，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善巧方便，一般的人做不到，小乘者也做不到。这个就是善巧方便，就是大乘的不共特色啊，这个大乘不共特色是这样。我们在讲大乘的七大的意义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善巧方便大。所以善巧方便大，他就是说不安住轮回，他也不单独涅槃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单独轮回，不单独涅槃，这个一般的这个凡夫人也做不到，小乘也做不到，只有大乘才做得到。就是说我转身轮回，但是呢不被轮回的就是说烦恼所染污。我出离轮回，我不会单住于涅槃，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大乘的不共特色。所以说这里面很多显空无二啊，或者世俗和圣意双运的修法，或者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说一方面来说是空性的，一方面呢就是说它也是要其显现，一方面来说就是说不能单着，一方面他求佛道也是这么勇猛精进。你说勇猛精进，你既然勇猛精进了，你能说你没有执着吗？是，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说你越那种就是说求佛道的心越强烈，也可能有可能你的执着心越强烈。但是菩萨他就是说长期的闻思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大乘的空性的教义的缘故，他在世俗当中的这个求佛道的心我们是远远比不上的，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真实，非常的强烈，是这样的，完全就是说是这个勇猛精进的在追求佛道。但是在这个勇猛精进的心安住在追求佛道的状态的时候呢，内心当中他知道这个所追求的佛道本身无自性， 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就难以去理解。但真实的去安住呢，我们就成菩萨了。但是虽然没办法真实安住呢，但从道理上我们来讲，怎么样才让我们的思想，然后我们的心呢，逐渐的去和这样一种这个菩萨道的一种修法，它的理念，它的一种思想境界、精神相应呢？啊，这个通过不断的闻思，啊，不断的去思维，慢慢的，我们的思想就会转变。啊，就理解了啊，是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它可以的。虽然我现在安住不了，但是它的一种这个原理是这样啊，自己这个就可以相似的理解。相似理解之后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相似的去按照这样的修法的指点去做。这方面我们就慢慢靠近菩萨道了。菩萨道也不是啊，菩萨也不是就是说是这个睡一觉起来，第二天早上突然就懂了菩萨道了，没有这样。他也是慢慢的通过他的一种修菩萨道的理念啊，慢慢就是说去模仿，慢慢去做。在做很长时间之后呢，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熟悉，然后在尤其是在做过程当中呢，不但是熟悉的问题，在这样一种佛法当中呢，就是说你这样去做，本身它会是升起福德的，他的这个智慧是在不断增上的，他的能力在做的过程当中不断在加强，所以他越往后做呢，他自己的一种能力越强，就越靠近相应于菩萨真实的修道。就现在我们想不通的，我们做不到的，只要我们按照这样一种指引慢慢做下去，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比较笨拙。哎，我们怎么样顾此失彼啊？啊，如果你安住空性的时候，好，你觉得就安住不了空性了啊？你安住空性的时候，安住不了显现了，好像就是说，如果安住空性，就不能够发起很强烈的度化众生的心，为什么呢？这是一种执着啊！你看你的心这么强盛，这不是实质很严重的表现吗？啊，当我们就是说是去安住空性的时候，不敢发，就觉得发起很勇猛的一种求佛道的心，就是一种执着。然后就是当我们就发起很强盛的一种求佛道的心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空性的。如果空性的，怎么可能我的一种心这么强盛呢？所以说，就二者之间永远好像感觉是难以调和的。这样，但是当我们的一种福智、我们的福德、我们的智慧增上之后，我慢慢也会懂啊。一方面来讲，他完全没有执着，在没有实质的状态之下。他就求佛道度化众生的心是如此的一种清净啊，如此的一种这个强烈啊，没有任何的心可以干扰到这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那么这个就是菩萨道他自己的一种特质，就是说，如果他在世俗修法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世俗的修法修到极致；他如果在安住空性的时候呢，他又把空性的法的安住极致，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后来的话，他就说是在显现的当下无执着，无执着当下有显现，对这个问题他也能够。安住到极致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众生，他就永远是多于两边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福德智慧啊，还就说是这个还差了很长的一个距离，但是不要紧，反正就是说通过佛菩萨一种这个就是说接引我们自己，也不断去实践，尤其是就是说系统的长时间呢，对于波罗蜜多等大乘的教义不断的闻思修行，长期的去闻思修，这个过程当中呢，依教奉行啊，然后机制进账，慢慢我们也会懂。这样怎么样才能够这么善巧的做到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呢？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些世间的一些耍杂技的人呢，还有这些体操运动员呢，还有这些怎么可能做到这么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像这样的话，他也是通过正确的方式啊，正确的方，当然身体素质也是一方面。那么就是说他的身体素质然后他自己的长期的训练，还有这些好的教练的一种指点啊，像这样的话，他最后你可以非常就是说熟练的驾驭了一高难度的动作。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首先呢，我们通过这些就是说基础的一些教法，让我们的身体素质，让我们修行佛法的身体素质首先强壮起来。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素质强壮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些这个好的一些教练，比如上师的一些指引啊，好的方法，长时间的去训练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做到很多高难度的这样的修行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些道理之后呢，慢慢去做，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等于懈怠啊，反正说是师傅说不着急，像干脆睡他几天，睡他几个月，然后怎么样，我就好好去放松一下。这个不着急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让我们懈怠啊，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就是说从整个长远的角度来讲，不能过于着急了啊，因为很多东西你急也不起作用，所以说要有一个长久的心态，长远的心态，长远的心态呢，就但每天呢都要去按照自己的一种。每天都要去精进啊，这个也是一种中道，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急躁，但是呢，一方面每天我们要把这个修行的时间呢，这方面安排得很紧凑，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长远的心来讲不能急躁，但是呢，每天的这个心来讲不能懈怠啊，应该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了解的。所以就是说，这样无贪的心是实行利他方二：一略说二广简。首先讲第一的是略说。 宋词当中讲呢，自尊为位成熟众，修行差土圆啊、圆满啊、圆满度，施菩提得波罗蜜，不求转生无色界。那么这个自尊啊，自尊为位成熟众，那么这个自尊是指谁呢？啊，这个自尊有的时候是指佛，但这个地方的自尊是指菩萨，啊，就是指菩萨。为什么这个菩萨他就说安利他叫自尊呢？因为他自己的一种所发的菩提心，世俗的菩提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圆满，啊，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就说是方方面面的一种啊，就是说对于啊真实的实相的一种了知呢，他也是非常圆满的。所以说呢，就把这个菩萨具有这样一个自卑的菩萨呢，啊，列为自尊，因为在所有的众生当中能够发起这么清净广大的一种心的，为了就度化众生如此精进去修持佛法的，他就是一种非常尊贵的，在所有众生当中呢非常尊贵的这样一种友情。所以把这些具有就是功德者的菩萨称之为自尊。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些菩萨们呢，唯为成熟众，他们的唯一的一种所为呢，他唯一的这样一种这个目标呢，就是为了成熟众生，为了成熟众生，然后为了啊，就是说救度众生呢，为了成熟众，为了救度众生的话，他就说是修持这样一种成熟啊修行刹土和圆满度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道。所以说呢，就是唯为成熟众，修行刹土圆满度，就他自己的目标呢，就是为了这个三种啊，就所有的菩萨修行呢，可以归受在这三种当中。第一个就是叫做成熟众生，第二是修行刹土，第三是圆满六度。所以说这个平常我们略称呢，就是就是说圆熟净，圆熟净呢就是圆就是圆满，熟就是成熟，净就是修行净土，所以叫圆熟净。圆熟净呢，就是说这里面讲成熟众生是第一个，成熟众就是成熟众生的意思。第二呢，修行刹土是第二个。第三呢是圆满度，就圆满六度是第三个，那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这三个当中的成熟众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自己在世间当中啊，一方面他自己会成熟啊，通过修持其他的六度来让自相去成熟。所以一般来讲，很多时候呢，圆熟净当中啊，圆它是放在首位的，熟放在中间，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把圆有一般来讲呢，把圆放首位呢？因为就所谓的圆是圆满六度的，圆满六度谁圆满六度呢？菩萨他自己。他自己在成熟众生之前，就是说因为菩萨成熟众生也是把众生安置在六度当中予以成熟，因为他自己是通过六度成熟的，所以他要成熟众生也是通过六度成熟众生的。所以说我们在学经专论的时候呢，后面也会讲所谓的六度四摄，那就说是其实都是一样的，菩萨他自己从偏重于自己来讲啊，修六度，然后呢就主要侧面呢就成熟自相续，也六度的成熟自相续。四摄法就是说布施爱语啊，利行同事，这个四摄法呢是成熟众生的方便，但是成熟众生的方便就是四摄的本体还是六度啊，这个只不过是说这个六度呢是偏重于自相与成熟的，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四摄呢是偏重于他相与成熟，那么自相续成熟是六度，那么他相续成熟呢还是六度，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在讲的时候呢，把圆满排第一个，就说是这个圆熟净，首先是自己通过六度来圆满自己质量，然后第二个呢是通过六度来成熟众生相续，第三个呢就是说是为了就近成佛啊，有一个刹土去帮助众生的缘故呢，修行圆满刹土，也有这样的安排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当然从经文的次第来讲，首先呢第一个讲的时候是成熟众，成熟众因为菩萨嘛，他就说最早发心他就是为了利他的啊，发心为利他求证人菩提，他所以他主要的就是发心。就是为了利他的，是这样的。所以既然菩萨他主要是为了利他，那么成熟众生那就是他自己的首要任务了。所以如果说这些众生没有善根的，就让他种下善根，是这样。那么如果已经有善根的，就让这些善根成熟。其实这个众生的善根成熟就代表众生相续成熟，是这样的。所以怎么样，什么方法才能够让成熟众生呢？虽然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众生成熟，但是呢，真实的最直接的让众生成熟的方法就是讲经说法啊，就给众生宣讲解脱道传法。因为这个法当中就是所有的成熟的一种方法都有了。这个成熟呢，不可能菩萨他就把这个众生拉到哪个就说烤箱里面去烤熟了之后，这个人就成熟了。他没办法通过外在的方式或者通过他自己的能力让这个众生成熟，他是没办法的。那么怎么样让众生成熟呢？就是说给他讲成熟的方法，就是说你这样修你就会成熟，实际上你就会相续会成熟，你的身体成熟，你的心相续成熟，你成为法器，然后你就会证悟啊，慢慢慢慢离开烦恼，你会成为圣者。 他就把这个成熟的方法，就真实的成熟方法告诉众生。当然了，就是说告诉众生之后呢，他还会监督这东西去实行，并不是说这个法我已经告诉你了，然后就修不修是你的事情。虽然讲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为众生说解脱道，然后就是说是当知解脱依靠于自己，是这样讲的。但这里面说当知解脱依靠自己是从主要的因还是众生他自己想要求解脱道，但是呢并不是说他跟你讲了道之后他就不管你了啊，他不是这样的。他首先跟你讲的就是文嘛，然后督促你去思维啊，你要看书啊，比如大致上是说啊，现在我们过段时间要考试了，大家好好复习哦，赶快就把这个以前学过的书翻出来，开始画重点啊，开始就是说是开始写题啊，开始背啊，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们就是说让我们去复习以前学过的东西，因为很多事我们学完之后就忘掉了，学到后面前面就忘了，是这样。所以说就让你把前面的内容再复习一下，巩固一下啊，所以说要考试，然后大家就把所有的书以前的书翻出来，然后就开始大家集中再学习一下。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学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感觉上是复习的那段时间比好像是比那些平常的时间收获还大啊，有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是不可能的嘛。如果你平时不好好学的话，你怎么可能在短时间的10-20天复习当中你的收获还居然超过了平时的学习。它就是一种感觉，反正就是说散的学习呢，你反正学了之后你慢慢的往后学，前面那种它就逐渐它就会比较生疏了。但是集中学习呢，就是我们集中的把学习的东西反复拉进来，就集中的去安利一下哦，以前的很多东西它就自然就串起来了，这样。所以它就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感觉上好像是复习的效果比平常学习的效果还要大，但是我们也不要误解了，是这样。如果没有平常的这些这样好好学的话，你即便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不睡觉或者3天3夜不睡觉，我就能够怎么样，这个也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有早期的铺垫，你才能够在这个复习过程当中才会有一种感觉上一个大的收获。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些都是一些让我们学习的一种方便，所以我们不要感觉到这些让我们讲考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怎么样把它能够把它这个讲考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把它这次就是说是这个摆脱掉啊，然后怎么样，或者就这次怎么样想个办法不比考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这些方法都是让我们好好学习的。我们以前在学院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说是说要讲考的时候，很多道友开始在下面就开始祈祷本尊啊，还是啊，赶快这次千万不要打扰我啊，怎么样？所以说像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拼命，就是有这样的。反正这个也是，不管怎么说呢，没有得到自在之前呢，他都是会有一种恐怖啊，害怕，主要是害怕在这个上师面前啊，在自己面前出丑。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些有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让我们学习，就是说你讲完之后，如果有些道友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好好看，他都会好好去思维的，但有些呢就是你给他压力他就会去看，不给他压力他听完就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呢就给点压力，就是说要讲考，第二天就要讲考复述啊，大家回去就会把这些时间用来就是说去复习啊，去该看的看，该背的背，该记的记，组织语言啊等等等等。哎，这个方面慢慢他内心当中呢对这个法义的理解他就会远远超胜就是单单听一遍的一种理解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上师给我们讲完之后呢还会安排我们去思维，然后就是说是好时候呢上师还安排我们去观修啊，你这个就还要观修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让我们成熟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成熟的就是让众生成熟，就是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们，然后督促我们去做。然后这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什么问题了还要帮你解决，或者有的时候呢没有这些，或者向上师祈祷的时候上师也会加持我们前出这些障碍委员，这些都是反正就是说是帮助我们，但主要的还是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一点都不努力啊，有上师跟你说你不听啊怎么样，那就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能说种下一个善根而已。所以这个是叫做没有善根的人要种善根，有善根的人要成熟啊，这方面就叫成熟种。然后呢就是说修行刹土啊，修行刹土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三清净土菩萨开始修行刹土这个修法啊，就是说到了八地以后开始修行刹土，因为他离成佛很近了，他离成佛很近他就开始就是说是有自己的刹土，有自己的刹土呢就和以后和自己有缘的众生，那么自己成佛之后呢就在成佛的时候就会有他自己的刹土，那么有自己的刹土之后呢他就有的时候他有能力有这个在显现这个清净刹土的同时也会显现不净的刹土，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说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只有娑婆世界这个刹土吗？这个也不确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观待于清净的所化的这些众生面前，佛陀的报身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他还有清净的刹土。然后呢就是说针对于就是说相信没有清净的这些普通众生来讲的话， 那就是这个地方娑婆世界就是佛陀的一种刹土，是这样的。所以他要修这个刹土呢，就是主要是安置众生嘛，把众生安置在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刹土当中，成为他的眷属，然后予以调化。比如说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和他有缘的众生，阿弥陀佛就是说是在很多劫之前就开始发愿修行刹土。修行刹土第一个的发愿，我要成就一个这样功德的这样一种刹土庄严啊，就开始这个设计我的，就相当于画图纸啊，或者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构思啊，那么就是我的刹土应该有这个功德那个功德啊，这个环境当中这个地方应该有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八功德水啊，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个七宝行树啊，那个地方应该是什么什么。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啊，他应该刹土当中有的这些全部观想好设计好，然后呢就是说观想好之后发了愿之后呢，你不行啊，你只是一个构思而已。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这个思想真正的变成一个真实的刹土呢？啊，你要去运作它。怎么样运作呢？就好像你啊，就阿弥陀佛以前因地发愿的时候，我要成就这样的刹土，我就开始积累善根，然后就把这些善根回向啊，不断的回向加持回向，我善根就形成这样一个刹土，形成一个刹土。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去做的，因为八地以后他自己的一种积累资粮的速度非常快，是这样的，相当快，一刹那就可以。就是以前的话，就是在八地以前，就是很多有的时候很多劫，他就是说累积下来的一种资粮，一刹那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一种不断的那种修行发愿回向的这个功德，那个时候他的刹土就一旦成佛的时候，他的刹土形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通过他的自己的愿力啊，刹土的加持力，然后众生往生到这个地方去之后，自然而然就获得一种很清净的相续，就获得很多这些殊胜的功德，是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哎，我是个新来的就刹土，我啥都不知道，我到了极乐世界会不会没人理我啊？我到了极乐世界会不会找个地方住啊？啊，怎么怎么样？绝对不可能，他早就把这些设计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叫做刹土的加持，清净刹土的功德。只要去了之后呢，他的心和现在的心完全不一样。就我们不用担心，现在我去了之后还是这种心，贪念故乡啊，我到极乐世界怎么样？想想我的孙儿啊怎么样？想想我的家庭怎么样？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了，你的境界完全变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方面完全不用操心，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极乐世界他自己刹土本身的功德。所以到了之后呢，你的心态完全相应于这些菩萨，相应于那种真实的修行者，相应于真实的一种啊那种状态。你要佛陀发愿了，你去了，你就会转变成那样，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至少基本的功德都是那样的。但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质量越深呢，你的功德越大，就还会有这些更超胜的功德可得。所以这个就修行刹土一个大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到了一定时间也要发愿，当然我们现在发愿修行刹土的时候还是刚开始的这个萌芽的一种发愿，真实的就是说是这个发愿修行刹土，这个有地方讲八地开始真实开始实行，当然他开始构思啊，可能初地以前就开始构思了，但真实开始实行哦，这个时候差不多了，我也开始就是着手了啊，就是我这个计划已经构思了啊，就是说是这个一到七地的这么长时间，我已经构思了一个无数劫了啊，构思一个无数劫之后呢，现在开始可以实践，可以实行，他就开始为了实践实行这个圆满的计划，开始发愿，开始回向，三根不断的去发愿回向，他就慢慢开始形成这样的刹土，这样的，他的愿力圆满成佛了，他的刹土就修成了。这个时候很多众生就通过他的一种愿力牵引，因为他行菩萨过程当中广结善缘嘛，就很多善缘，所以说呢，这些和他有缘的这些，如果有时候给他们讲解，他反正就是说讲的是他愿意去的。都可以通过发愿的方式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在这个刹土当中呢，他就保证这些去的众生不堕落，绝对不退转啊，然后就是说保证在这儿可以，就是说一直从这儿开始到成佛之间不会有任何问题，打保票啊，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方面的话，这个刹土就是这样，但有些时候呢也会有不净刹土啊，就是不清净刹土，释迦牟尼佛摄受这样一种不清净的众生啊，就是说也是有不清净的刹土，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修行刹土它也是就是说是一个菩萨的修行。圆满度啊，圆满度的话就圆满六度嘛，像这样布施度的至于智慧度的，都是通过不断的修行来圆满啊，来个圆满。圆满的当然修行布施啊，修行持戒，刚刚我们讲的它有些违品啊，比如说像我们要进入六度的话啊，你不能有悭吝心，是吧？有悭吝心怎么布施呢？所以你首先要做布施，然后再说布施度。你首先布施都做不成，那你布施度更加没有了，是这样。什么就是说你要进入布施的委员是什么？悭吝啊，你首先要就是知道悭吝的过失，布施的功德啊。有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啊，打破悭吝心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持戒也是一样呢，就是你首先要持戒，才能说持戒度。如果首先都没有持戒，干脆就没办法持戒度了。这样，所以持戒它一种因是什么？持戒的违品，违品就是犯戒律嘛。犯戒的这些很多的过患呐、啊，犯戒的很多因缘，给你讲，让我们不要犯戒，持戒。持戒，然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可以说是持戒度了。 行，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首先要打破他的唯品，把他的一些这个啊，就是说是亲命啊，然后犯戒啊，嗔恚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懈怠散乱，还有这些邪慧，这些东西都要打破啊，就通过我们现在早期的修行把这些打破，打破之后把我们安住在，把我们自己的心放在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当中啊，我们不断修不断的修，在不断的修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加入了很多比如说是一些菩提心啊进去了，菩提心开始进去之后呢，就有一点啊意思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必定这个菩提心加进去，加入到布施、持戒等的六种修法当中之后，它就朝成佛的方面，它就朝大乘方面靠拢了，那就是说有了菩提心之后呢，基本上就有了度的影子，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修这个菩提心摄持之后呢，我们在啊，就在过程当中呢，就开始修般若波罗蜜多啊，就在引入般若的这种强力的一种这个因缘。所以说把这个般若的因缘加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懂了啊，逐渐懂了，就是说怎么在修布施的同时来修布施的三轮体空，那来修这个布施的三轮体空，来修持戒的三轮体空。所以说我们说这一步一步的这样下来的时候呢，它都是有这样的。所以说最后怎么样让你的度圆满呢，啊，就是说它有很多这种修法，不断的修法才能说布施，然后布施度，布施度圆满，真实到彼岸，这方面呢慢慢慢才可以获得。所以这些都是在大乘道当中它都是就是说讲得非常清楚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能够就说是不学习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说我在修布施度，在修持戒度，其实呢这个一方面来讲我们可能做一点点布施，我们就认为我们在修布施度，其实千利心这个是不是打破没有，还没有打破，然后就是更不要说其他的菩提心啊，这些空正见更没有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不了知的话，有的时候会就产生错觉啊，把不是这种真实的一种靠近大乘的修行认为是啊，认为是的，关键这个问题不大，大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把这个把这个不是的认为是之后你不去做调整啊，这个问题就大了啊。如果就是我就是没做到，但是我知道没做到，我知道目标是什么，这个我就有一个调整的一种思想，我就要去说啊，到底我这个不是布施度，他们真实的布施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哎，我们就把这个啊，就讲六度的这些啊论点经典翻出来，哦，它这个里面讲的六度是这样的，它就应该具有这样这样这样条件啊，具有这样标准，它才叫度啊，否则它不叫度，等等，哎，我们就说这样去观察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知道完之后，我们就慢慢去一直上师去闻思修行，把自己的心和这样一种真实的度啊，就是这个。成为这样一种这个相应的一种这个方式去观修。所以说就他自己修行呢，就是成熟众生修行刹土圆满啊，就是说圆满六度。那么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讲了这三种啊，那么就是就说是这个施菩提得波罗蜜，不求转生无色界。那么就是说菩萨他不会转生无色界，他为什么不会转生无色界呢？施菩提得波罗蜜，因为就是说如果转生无色界，他会丧失获得菩提功德的因，这就是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就是度嘛，啊，这个度呢就是说是波罗蜜多，六度叫六波罗蜜。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他转生无色色界无色界，他就会丧失，就会退失获得菩提功德的因的这样一种波罗蜜。所以他不求转生无色界，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地方在讲禅定，咱们在讲禅定。那么菩萨其实是有能力安住在四禅和四无色的。那么就因为这个菩萨呢，他只是为了成熟众生修行刹土圆满六度的缘故，虽然他自己获得了转生色界无色界的一种能力，但是呢他不会转生。为什么不会转生呢？因为如果转生色界无色界的话，他就会丢失这样一种这个获得圆满菩提功德的因的这样一种波罗蜜多，所以他不会去转生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他有能力，但是他不转生，这个叫做就首先略说是无贪的方式实行他力。他为什么就是说不转生啊？因为转生到这些就是说色界无色界之后呢，不会再有修行这个圆满的因缘了。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大概提到过啊，提到过为什么他就说是在转生色界无色界的时候没有这个因缘呢？因为色界无色界它都是以禅定为主，他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定中，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在定中的话，那么就比如说他安住在色界的初禅当中，他如果安住在初禅当中，他的这个诸根呢，他相当于是关闭的，这样的。他就是说他的根，他是安住在禅定状态当中的时候，他的根相当于是一种关闭的状态，关闭状态，那么就没有法可以听了，那么就是无法可听，那么菩萨去转到那儿给谁讲法呢？你好吧，你这一讲了，他那边入定了，想他讲了半天，对他的作用并不大。是这样的，他也没办法，就是说是听闻，他就是说稍微一听，他听是可以的。以前我讲了，在色界有些地方有还是有诸根嘛，耳根这些还是有， 所以跟他一讲可以，但是他不会永远处在这个状态当中，有的时候就是稍微思考他就入定了，他就有这种功能的，是这样的，稍微思考就入定，就是像我有的时候我们这样打坐的时候稍微不注意就睡着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不注意就睡着，不注意睡着，他那个沉定的在色界当中的时候他稍微思考就入定了，那你是一入定了他诸根关闭了，你跟他你讲半天了，像这样他根本就没听到，所以他的力不大。然后如果就是说这没办法思维，也没办法真实去观修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他有他一定的障碍，说在这个当中怎么去成熟众生，怎么修行刹土圆满六度呢，这个方面很难修，是这样的。虽然是修行刹土啊，这个方面好，它好像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也是一种这个发愿为主，但是发愿之刚刚我们讲你发了愿之后就实行啊，修行刹土啊，不是发愿获得刹土，它是修行刹土。修行刹土你必须要去修持行持六度，那么你在色界给谁，你怎么布施，怎么持戒呢，怎么安忍呢，很多很多因缘其实是并不具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也不会找这个地方去修行刹土，成熟众生嘛没办法，圆满六度也很困难，这样的。那么无色界呢，无色界干脆连这个色身都没有了啊，你色界还有耳根啊，还有的是可以听闻，但是就是说无色界干脆连身体都没有啊，就身体没有的话你的眼根耳根这些都没有，他只是心识啊，他只有心识，这样的。他只有心识的话，他根本就没办法讲法，也没办法听法了。假如说你菩萨转成无色界，你自己也没有身体啊，是吧，你没有舌头，你没有这些，讲不了法了。那么这众生没有耳根，听不了法了，什么都做不到。布施你给谁布施？你给心识布施，还是给什么呢？这方面做不到的，实际这还有这些安忍呢，都做不到。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方面没办法成熟众生，也没办法圆满六度，也没办法修行刹土。因为修行刹土呀，需要修布施、持戒等善根不断的回向，但你这儿修不了，修不了的话，就其实就无法了，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边讲的时候呢，为什么不转世？他有能力，菩萨的禅定非常的自在。他是有能力转成色界的，但不转，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个，是他成熟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三个修法修不了，他不会转生，无色界也修不了，不会转生，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只转成色欲界，他只会转欲界。欲界有这些有成熟众生修行刹土圆满六度的这样一种条件，非常圆满。所以欲界当中，虽然这些受用啊，比如说欲界当中，欲界分的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最高的欲界是欲界天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化乐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它就属于欲界的最高的，欲界他化自在天过去到了色界了，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欲界当中的这些他化自在天啊，化乐天啊，还有这些斗帅天啊，夜魔天啊，还有这些这个三十三天，还有这些四大天王天，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比如说斗帅天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菩萨讲法，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友情可以听，这样的。但绝大多数的这些天际的众生，他享受太过于这个圆满了，他根本也没有，也不是法器，他也不愿意去真实的去修行，因为他怎么去，你跟他讲苦啊，你跟他讲苦他就是听不进去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因为他不是法器，你说这个是轮回很苦啊，他就是说天人他安住了那种就非常非常强烈的娱乐快乐当中，你跟他讲苦他没办法接受，所以他就是说没办法去受戒，没办法升起出离心去受戒，所以也没有别解脱戒，他也不是真实别解脱戒的法器。所以这些方面都不圆满。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就是欲界当中像地狱旁生恶鬼啊，这些方面也不是法器的，那么就是说只是人是法器。人当中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有四大部洲，四大部洲北俱乐州是无论如何没有佛法的因为他生不起出离心的，这样的法心力生不起来。然后就是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三洲当中的南瞻部洲，就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是最好的啊，就是苦乐参半，有苦有乐，然后思维敏捷啊，就可以成为法器啊，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就很好。所以说就是说是他会转生，尤其是会转生到这个南瞻部洲啊，尤其转南瞻部洲，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众生的根基啊，修行佛法的根基来讲，它是比较适合于这个修行佛法的。虽然整个是欲界，但欲界当中它也要挑选，首选的地方就南瞻部洲啊，其他地方也会有时候也会转身啊，转身就是给他们做一些利益，但是真实要成佛啊，要利益众生广断法人呢，还是首选南瞻部洲，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会转欲界的原因，这里面有就修持成熟众生修行刹土和圆满六度的一种这个修法，所以他会转身其他的无色界他不会转身，因为他会施菩提德的因不能灭的缘故这个方面我们是要了解的。下面我们讲第二呢，是广释分二，一比喻，二意义。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比喻，比喻呢就是讲如人获得珍宝藏，于其而为其爱乐心， 比于他时取彼等，取而还家不贪之。那么此处呢，就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菩萨的心啊。菩萨他自己为什么不贪着这样成立呢？一种这个状态，如人获得珍宝证，比如说一个人他在走路的时候啊，一个人他在走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珍宝藏，就是具有如意宝的这样的宝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宝藏呢，其实他如果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就知道哦，这个宝藏一旦获得了之后呢，他就可以通过这个宝藏获得巨大的财富啊，可以让自己获得很多很多的资源和财富，是这样。他就是这个宝藏，就是有这样一种啊力量，而且这个是个无主的宝藏啊，所以这个无主的宝藏大家都可以取啊，都可以要，谁看到的就是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在以前的话也有很多这些无主账，那现在来讲的话真实的这个没有无主账啊，反正这些都是属于国家的。那么你在路上碰钱包，这也不是无主的，这个是别人的，是这样。如果你捡起来的时候你认为啊现在归我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有纪律的话会犯这个盗窃，是这样。所以在现在咱们这个事件当中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无主账，但是呢以前呢很多无主账，反正他们就国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以前我们看很多这些啊，就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这些介绍的时候呢，反正这些无主账谁看到了就是谁的啊，你就可以拿回去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一个人行路的时候看到这个珍宝藏的时候呢，他知道它的价值，他也知道如果我拿了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道德问题啊，就是说这些良心不安呐、啊，或者犯法，这个不会。他这反正就是你拿到之后完全可以归你自己，这样的。但是他自己没有贪着，与其为其贪心，他没有执着这个，我们对他没有产生这个爱乐之心，他继续走路。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一笔财富，如果我碰到的话会怎么样？但就是说我们碰到了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说我碰到了产生这个想要的心，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这样想。因为每个人他自己的想法、意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是吧？有些人他就追求的是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就是说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对这个没有兴趣的啊，是这样的。他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就对精神层面的东西没有兴趣，他对这个有兴趣，是这样的。所以说每个人他自己的一种根基、意乐、想法不一样。啊，我们觉得这个不可能吧？你这比喻是不是不合适啊？这么这个大宝藏的，谁就看到了谁不想要呢？啊，就有人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就是有这样一种想法，他就是对这个没什么执着，没什么贪心，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这个比喻，他是就说是就是与其为其爱乐心。但是回家之后呢，比喻他是回家之后呢，看到了这些亲人、他一些朋友啊，这些家乡的人哦，很穷。他们也找不到其他的这个致富的方法，怎么办呢？这么可怜啊，要帮助他怎么办呢？哎，他就想到，哎，路上不是看到一个宝藏吗？那个其实可以拿过来帮助他们。所以说取彼等，他要返回去把这个宝藏取了，取而还家不贪之。他就是说把这个宝藏取的过程，他的取想去取得这个发现的时候没有升起贪心，正取的时候没有升起贪心，取完之后也没有升起贪心，最后呢就说是他给别人的时候也没有升起悭吝心，是这样的。他为什么呢？他不贪着，他就是为了用这个财富去利益其他的人，他自己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保障呢，也没办法利益他人，是这样。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保障拿到之后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他整个过程当中他拥有了这个财富，但是他不会有执着，他只是用这样一种财富去帮助众生而取。他如果为了自己而取，根本不需要取，他不会取。但是呢，为了众生而取，他可以取，他取了，然后的确用这个方面去利益了众生，就是说取而还家不贪之。这个我们就讲，这个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他自己首先第一个，他就是那个人，他那种性格的人，他对这个就是不执着的啊，是这样的啊，就说是这个方面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自己就是说，要想要利益众生的话，没有这个也不行。所以他就想了，这个可以利益众生，他就把它取了。取了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布施给众生，他中间任何没有执着，他完全就把这个宝藏当成一个帮助众生的手段，啊，没有这个是不行的，把它当成一个方便的，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说取没取呢？取了，那是取了就一定有执着吗？那个不确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做菩萨修行的时候，那你做布施了吗？持戒了吗？做了，那你既然做了，一定有执着，那我们不确定，啊，就像这样一样的。所以说像是你菩萨安住禅定了吗？安住了，那你安住了肯定有执着，不确定，因为我安住了我就有执着，那是只能说明你的问题啊，也不能说明其他人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的思想没有上升到某高度的时候，对很多菩萨的思想啊，对很多这样一种高层次的修法，对明空无二，对想而无执着，对于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都会感觉就是很难理解。但是当我们的福智增长了，我们慢慢就会理解了，通过很多这些善巧的比喻，我们都会知道哦，它其实是 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可以之后慢慢我们自己去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达到这样状态，就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比喻比较容易理解的。然后啊，一个故事呢，大家可以自己看。然后就是说是第二个科判呢，就讲第二是意义啊，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呢是这样讲的：善巧菩萨喜乐施，或是禅定即等持，具禅乐气所得定，悲悯众生入欲界。那么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它的一种颂词的意思呢，善巧菩萨喜乐施，就是说具有善巧方便的菩萨，他是这个喜乐施。这个喜乐施就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欢喜乐施的意思，应该说是施喜乐。哎，我们应该调整它意思啊，注释当中意思也是施喜乐，当然就是翻译的时候这个喜乐施呢可能啊比较合适一点。当我们理解的时候，就是说善巧菩萨施喜乐。善巧的菩萨呢，他不施什么呢？不施喜和不施乐啊，不施喜和不施乐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他是不施喜不施乐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喜和乐，喜和乐呢，如果按照这些法相啊，按照法相中按照具足论的观点，喜和乐侧面不一样。一般呢，喜呢它都是属于这心上面的欢喜嘛，欢喜心它都是属于第六意识相应的啊，很高兴很欢喜啊，这些它是属于心上面的一种愉悦，就叫做这个喜啊。然后反方面呢就是忧，忧的话它是属于心方面的痛苦，心方面的安乐叫心上面的安乐叫喜，欢喜心这样，心上面的痛苦叫忧。忧他这样做啊，做简别的。然后呢这个乐呢，有些地方这个乐呢是身体方面的，身受方面的，就是五根识上面安立的这个叫乐，尤其是身识方面的叫乐啊。象征的话就说是，然后呢就说是身体方面的一些痛苦呢叫苦。所以他就说苦乐和喜忧他是这样一分的时候，我们一看喜忧的时候，哦，这个就是心上面的，一看苦乐的时候，这个就是属于身体方面的。有些时候呢是这样做的区别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做区别也可以，这个没什么大问题。所以说就是说喜呢，一般来讲就是心上面的乐受啊，心上面的快乐叫喜，身体上面的叫乐。所以说这样分析的时候，身和心都有了。就是说所以菩萨他自己在布施的时候啊，一方面他要布施给让众生内心高兴的一种因，他怎么样让众生内心欢喜，他要做布施。做布施的话就说是很多时候他就说是通过一些善巧的语言呢，通过其他的方式，反正让众生欢喜，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叫布施欢喜。布施乐呢，就是让众生身体快乐的一些很多的资具，很多的方法，让众生身体得了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施喜乐，那么就是说暂时的喜乐菩萨也要布施，究竟的喜乐就解脱方面的喜乐菩萨也要布施。所以说菩萨他是施喜乐，施喜乐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利他嘛，一心利他，他就是因为他只是想要给众生布施暂时和就近的欢喜和快乐，所以他其实就是说明菩萨他唯一做利他事业。那么就是把这个菩萨定性之后呢，什么叫做善巧菩萨呢？喜欢布施暂时就近喜乐的，这个叫做善巧菩萨，这个叫真实的菩萨。那么这种菩萨或是禅定即等持，他自己因为这么大的福德和这样殊胜的心力啊，他所以说要获得是禅定，要获得寂灭的等持很容易。因为就是说获得这个禅定啊，他只要他心清净有恒心，他就很容易获得了。所以说就是说你看菩萨他的心这么清净呢，他就说他自己就说是这个就是说相续清净的这个条件是有的，然后呢就精进的这些都有，反正就菩萨嘛他肯定是精进的嘛，所以他这些都有。所以说要获得这样四禅定和等持很容易，他已经获得了这样四禅定和等持。然后具禅乐气所得定，他虽然具有禅定的快乐，他可以具有或者拥有禅定的快乐，但是他也是抛弃了所得定。那抛弃所得定是什么意思？抛弃了可以引申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因的禅定，是这样的。所以他其实呢并不执着的意思啊，他就是说不会就是说牢牢的守住这种定。这种定什么意思呢？这个定就是能够让他转身到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个因，他就说没有担着啊，没有发展究竟。因为把这个因发展究竟，他就转身色界无色界了嘛。但是他就抛弃了这种定。抛弃了什么定呢？能够让他转身色界无色界的定他抛弃了，悲悯众生入欲界。所以他通过悲悯众生痛苦的一种心态啊，去入了欲界当中，转身欲界。就刚刚我们前面的颂词讲的转身欲界，然后一方面来讲的话悲悯众生，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修持圆殊净的功德，圆满清净成熟的功德，是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转身欲界。那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颂词当中讲到的是意义，对照的是意义啊。所以说他就说是菩萨他自己呢虽然有获得禅定的能力， 但是呢，他并没有通过自己这种禅定转生到色界无色界去，安住在这种所谓禅定色界无色界的快乐当中，他而是呢悲悯众生的一种心屈辱的欲界当中，转生欲界当中，刻意的转生欲界，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如果说把这个意义和前面的比喻做个对照的话，那么怎么样去理解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人行路这个人行路呢，就这个人行的就菩萨善巧菩萨就是说是这个他行走在这个自利他的路上，这个方面就相当于行路人一样。然后在路上遇宝藏呢，遇到一个宝藏呢，就相当于这个菩萨他拥有了这个禅定拥有了禅乐嘛，就是说是这个四禅四无色。那这个相当于是个宝藏一样类似一个宝藏，因为就通过这样禅定可以转成色界无色界或怎么可以引发很多的功德。他就是说这个禅定本身呢相当于一个宝藏一样，就是说是具禅的气所得定，他对这个不执着的菩萨他对这个禅定没有执着，就像这个人对这个宝藏没有执着，没有产生一个什么要拥有他的心让依靠这个方面的致富发财没有，这样他抛弃了继续赶路。所以说菩萨他升起了禅定之后，他并没有担着他，没有执着他，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后面他不是后面又娶了吗？这个人他后面看到这个众亲戚的痛苦之后，贫穷之后，他回去又娶了，娶了把这个东西利益众生，是这样。那菩萨同样道理，菩萨转生欲界就是转生欲界之后呢，他就是看到众生的这个痛苦这么严重，通过这么严重的话，他说怎么利益众生呢？有的时候通过禅定引发的神通通过禅定引发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他可以帮助众生。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还是具有禅定的。所以他就说具有禅定，他就说完全是把这个禅定作为一个利益众生的方便，就像刚刚讲的一样，这个人拥有财富，他只是把这个宝藏的财富当成了一个能够帮助其他人的一个方便而已，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担着过，自始至终他的心一念都没有粘在这个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菩萨也是一样的，菩萨他就说修了禅定超越禅定了，他就得到禅定他没担着，相当于就超越他了，然后后面他又升起禅定，那后面升起禅定的时候，他这儿过程当中有哪一念是担着他的呢？没有担着过。但是呢，不担着他还是要有禅定。悲悯你是众生入欲界，这好像并没有讲什么，但其实我们和前面的比喻对照起来看的时候，就是说明就是说菩萨在欲界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也是要安住禅定的，他也完全是把这个禅定本身作为一个利他的方便就是说是在这个无观尊者也是在禅定修行当中讲的，唯有神通难利他嘛，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讲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禅定，当然菩萨不可能没有禅定的，他虽然一直拥有，但是一直没有担着过，他不会用这个禅定来给自己谋利，但是禅定的本性他是没有丢弃的，所以他就用这个禅定本身呢来作为利他的方便。比如说有些地方说菩萨的禅定怎么利他的，我们在学大乘经传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讲到菩萨的禅定利他方面，菩萨禅定利他方面就是说通过禅定引发的神通，通过神通给众生做利益。有的时候菩萨的这些虚空藏三摩地、虚空藏三昧，他就可以按住这种虚空藏三昧的时候呢，在虚空当中降下这个珍宝雨，虚空当中降下受用雨帮助众生远离痛苦，这样的。他按住在禅定的时候也可以加持众生的一种心境力等等。所以说你说他使不使用，他使用，但是单着吗？他不单着，一念都不单着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他本来可以转成色界无色，没转他入欲界，入欲界但是会被欲界的这些所束缚呢，也不会，他也会去安住禅定，当然安住禅定是为了自己嘛，也不是为了自己，完全是为了众生，所以他的禅定也是利他的禅定，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再回头看他的一种这个总的科判是什么？他总的科判就是说，以无贪方式实行他利这样，他就无贪，对什么无贪？对禅定的本体和对禅定的本体所引发的色界无色界的果，他没有贪执，但是呢，他可以用这个禅定实行他利。他完全是用禅定利他的，而不是说他用禅定来成就自己的利益，这个是绝对没有的。这方面就显示了菩萨的一种修行在修持禅定的过程当中，菩萨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禅定的一种境界非常的高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点我们通过比喻意义对照完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菩萨他自己的一种禅定是这样一种状态，他虽然不执着，但是他用主要是用这个禅定引发的功德去利益众生，就像这个人他对这个宝藏他不执着，但是他去取这个宝藏只是为了利他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种我们现在是有些是准备去入菩萨道，有些正在菩萨道当中去在做准备，这个这种修法也是告诉我们修行的理念修行理念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修法其实呢都是就是说是这个利他为前提的， 所以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修禅定，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我们的境界和这个诵持当中的境界还没办法完全的对照。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可以对照的，就是说我们修行是为了利他的，我们可以去追求佛果，我们可以去积累资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追求这个佛果利他，就是说追求佛果获得的追求功德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利他。我们不能单着它，我们为了就更好的利他，我们要去精进，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想到这个我修这么的善根是为了我的自己啊，更好的获得一些快乐啊，怎么样，那么就说对到这个诵持，我们就说可能是偏离了。真的大乘的菩萨道了，所以我们要调整，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诵持来做调整。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有对我们修行的观念方面，也会是有一种就说是这个提醒我们的利益的。下面讲第四个大合判呢，是意乐差别成为胜利而结尾。那么就是通过意乐差别啊，就是说发的心，如果发的是小心呢，它就成为劣的一种禅定。那么如果发的是这个大心呢，它是属于这种这个胜的一种禅定，是这样。所以说意乐的大小，它就是决定我们禅定的胜利啊。通过观察这个来结，当然大乘道它可能要修殊胜禅定。那么什么样才是殊胜禅定？有些时候是真实的禅定，但是它并不是真实的一种殊胜的禅定。有些时候呢，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下利的，但是呢，它内心当中的一种功德决定它是一种殊胜禅定。后面就要讲这个问题。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因舍低劣之理；二是因取殊胜之理。第一个科判呢，是因舍低劣之理。宋词当中这样讲：若菩萨住禅等池，欲求罗汉独觉成，非定吊伞施佛德，犹如舟子坏船只。那么这个就说是这个宋词上讲，若菩萨住禅等池，那么菩萨在安住禅定等池的时候，如果他的意乐这个心，他的意乐是欲求罗汉独觉成。这个地方就我们看科判当中意乐差别意乐差别说，你如果你的发的心是追求罗汉独觉成的心，就是自己解脱。主要是自己解脱，当然是附带利他了，主要是为了自己解脱的话，那么就说是要安住这个禅定是为了自己追求罗汉果位和独觉的这种果位的话，非定。虽然你看这里面他是住禅等池的，他是安住在禅定当中，但是呢就说这个佛陀说非定，他不是禅定，吊伞他是不是禅定，他处在吊伞，吊就是吊举，伞就是散乱吊举散乱是这样。吊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就说是这个像有些大的解释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把这个东西我们手抓住杯子，把这个杯子从左边拿到右边，从右边拿到左边，这样吊来吊去，吊来吊去，是这样的。举就是高举的意思，举的话就说它散得很厉害。随着我们的心呢，就是说跑到这儿跑到这儿跑到这儿，反正老是不安住，这个叫吊举吊举的状态。举和昏沉的沉，它是相对应的。沉呢，昏沉就是你的心没有力量。它往下沉，没有力量的一种低沉的状态。举呢，就是往比较兴奋的状态，这个叫举。说吊举，吊就是就是说不断的分别，不断的分析叫吊。举呢，就是说他的心很兴奋的状态，就好比就我们坐在那地方，好像听课的时候还在想其他的事情想得很起劲，是这样的，还在想什么电视剧的剧情还在想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就叫吊举你的心呢，就是说是在分别，你的心也是处于兴奋状态，这个吊举。昏沉的话，就是说大家都很熟悉了。像有的时候听课听一听就不知道讲什么了，然后就慢慢就沉下，但是昏沉还不是睡着，还不是睡觉，它只是昏沉，力量很小很小。它是个沉，它的心往下沉，不是往上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吊举和昏沉它是一对，它是两个相反的。修禅定，它就是说吊举和昏沉都要避免，你不能够太昏沉，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也不行。然后你想错了，你再想其他东西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叫控制，把你的心控制在一种比较单纯的所缘上面这个叫做真正的禅定的本体。所以说就这种非定，它不是定了，它就叫吊散了，吊举和散乱，它因为没有禅定了，它就叫散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非定吊散是佛德，它就会丢失成佛的一些很多很多积累佛功德的一种因缘，它就会退失佛功德，犹如舟子坏船只。就好像一个船夫舟子，他正在大海浪航行的时候，他正在正在渡过这样一种江河湖泊的时候，他的船坏了，他可能会掉到水里面没办法到彼岸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就是说菩萨他自己在修禅定的时候，如果说这样一种菩萨他自己在修禅定的时候相应于小乘的心，虽然就安住了禅定了，但是他不是禅定，非定吊散，他是一种属于吊举。那么就说这个 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是说他已经安住在禅定了，只不过他的发心是追求了一个小乘心，那为什么就是说他不是禅定呢？为什么就是说他是散乱掉举呢？明明他安住了呀。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他这个禅定是不是禅定，他需要很多的判定的层次，它不是一个标准，低层次的禅定标准，然后就高层次的禅定标准，这个时候是大乘六度当中的禅定度，所以它已经注定了它这个定不是一般的定，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符合它这个标准，它不叫禅定，都是一种散乱。那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怎么安立散乱的。那么就比如说打比喻讲啊，欲界心，我们说一般的欲界的众生的心它是没有定的，都是散心啊，都是散乱心，初禅以上的就是禅定啊，这样的它就有定了。那么就是说就像我们欲界心它没有安住禅定的时候，它是不是散乱呢？它是不是掉举呢？肯定是散乱状态。所以说一方面来讲，欲界的心观待于欲界心观待于入禅定的心，它是散乱，它不是定，它是散乱。就是说一方面它是散乱，一方面它会失德。咱们看这里面非定掉散失佛德，它就是说你安住在这种过患当中，你就会丢失另外一种功德，你会上升一种功德。所以说欲界的心它安住散乱的时候，它会不会有禅定引发的功德？不会有，肯定不会有禅定的功德，禅悦啊、心寂静啊，这些都不会有。所以说欲界的心观待于就说是个一禅的心，它就是散，它就非定，因为它是掉散失佛德。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容易理解了，你从哪个方面安立了定和非定，是吧？散乱与否啊，就是欲界心它就完全没有安住禅定的，就是说一刹那不安住，然后不断的分别。那么好了，我们从这个方面讲呢，就确定的可以对比的，就知道啊，散乱和禅定之间，啊，就它丢失了什么功德，安住在散乱丢失什么功德的一种状况。那么就是说，我们再进一步升级，升级的话就是说，世间禅定针对于小乘的解脱道，世间禅定就是散乱，它就非定散掉，失去解脱德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小乘他自己的解脱道呢，他就说是能够真实的获得解脱的，他通过修无我空性，他是有真实出离轮回的。那么你这个世间禅定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好像就说是没有这样一种欲界的散乱的，你欲界的散乱是没有啊，对，你是安住了定当中，但是你只是在没有欲界散乱的前提下安立为定的。但你的标准如果一旦提高了，因为你还单着于禅定本身，你还单着于三界的状态，所以这个叫做散于三界，因为你没有安住在这个解脱道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就叫这个叫非定啊，你这种世间禅定就不叫定了，因为它散乱于这个散乱于轮回，散乱于这个分别念，你因为单着这个禅定的本身的缘故，所以现在就像欲界的众生单着于妙喻，它不能叫定，它单着于妙喻不能叫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世间的禅定单着于禅定的本身禅悦啊等等，它也不能叫定，因为它有一种散乱。单坐于上面，散乱于上面，他失去了解脱功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他叫掉散呢，他也叫一种散乱，因为他没有真实的出离轮回的意乐，也没有真正出离轮回的一种功德，所以这个方面叫一种散乱非定。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呢，小乘这种好了，小乘这种针对世间层面来讲，他叫定，他叫非散乱，他叫定，他已经获得了解脱功德。那么这个小乘的状态针对于大乘菩萨。针对于大乘菩萨来讲呢，那么小乘这种是不是定的？非定，它因为属于掉散失佛德，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说是它属于非定。为什么非定呢？因为它就是说是散乱于，或者说他自己只是单着于这个自我解脱，他单着于自我，他就说是散乱于自我解脱上面，他没有就是说真实的发起利益众生的心，也没有真实的获得就近成佛的一种因缘，所以他是散乱于自己境界当中啊。他还对于某种法有执着，所以他标准越来越高了啊！他是后面的散乱，他的非定的散乱都是高标准，越往上标准越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用通常的一种标准来衡量。哎，你看明明别人说是安住在禅等持的，为什么你还说他是非定呢？他安住定和非定的标准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小乘他自己没有菩提心，他就安住在一种散乱当中，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讲了，如果一个菩萨他虽然安住禅定，但是他自己呢就是说欲求罗汉和独觉成的话，他就是一种散乱。那么就是说我们再真正再进一步追加一下，那么真实的大乘真实的禅定度应该是什么样的？真正的就是说大乘的禅定他应该离开什么散乱呢，才能够相应佛德呢？那么第一个，他世俗方面的修行，他世俗方面的修行呢应该是以菩提心摄持的，他不会 单着于世间的妙义，他也不会单着于小乘的解脱。所以说他自己的一种啊，就是说属于不散乱的状态，就是发起利他心，这个是世俗当中的一种啊，就是禅定的本体。就是说菩萨的禅定应该有菩提心。还有一个呢，如果圣义地当中呢，他这个禅定呢也应该相应于无分别智。那么如果这两种都具有了，它就是一种非散乱的禅定。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菩萨的禅定呢，第一个它是肯定有菩提心的，第二个呢，菩萨的一种禅定啊，就他自己在比如说我们在讲佛子行的时候，在讲菩萨佛子行的时候呢，就说是真实超离啊，就说这个啊，就说是这个色无色嘛，像啊，就说色界无色定这样的。那么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具有它是具有这样殊胜无漏功德的，就是说真正菩萨的禅定度，它一定是和无分别智相应的，它不会落入在有漏定当中的，它一定是通过超越的一种色界无色界的本体而如是的安立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真实的菩萨的定呢，它应真实的无非散乱的，就是真实的菩萨定它没有散乱啊，它是超越了所有的这些境界。那如果超越了声闻层，那下面更超越了，那肯定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叫做应舍的历略之层。当然此处所谓的应舍，它主要是从意乐差别啊，它还没有从无分别智啊这方面讲，它主要是从意乐差别，就是你的发心你只求自利的话，这个叫低劣的意乐。那么如果你追求的是众生利益呢，就是说高尚意乐，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一个辨别啊，它主要是从这讲的。但是我们再进一步讲的话，无分别智肯定也会包括在内的。那么这个叫做应舍低劣之尘。那么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啊，进一步的看呢下面的一种状态。因为这里面当然上次也讲了很多教研，就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不能够一味的单着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啊，就是感觉很舒服啊。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道友们在修行的时候啊，就很喜欢坐禅，因为这个我们说要修定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安住在空性，但是就是说道友说什么都没安住，就啥都不想，这方面就很舒服啊，这样的。当然可能是就是说真正安住的一种状态可能是很舒服的，但是这个还不是真实的一种禅定的境界。就菩萨他自己修定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超越这种舒服的感觉，为了得到舒服的感觉去修定呢，还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修定啊，他这个意乐都是比较下劣的。所以说他的意乐下劣，他通过禅定引发的果他就不会高尚啊，就不会成为一种这个真实的超越世间呢，超越这样一种这个果。所以说大乘上师经常讲禅定反正虽然是好需要修，但是我们一定还要注意不要落入到一种有漏定当中，不要只是为了舒服而修定啊，是这样的。那么就如果为了舒服而修定呢，它只是个暂时的，暂时的方面呢，第一个不起作用，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单独这个暂时的快乐的话，它会损失掉很多的一些能够通过菩提心和空性摄持的高质量的一种修法。就是说你在安住这种所谓舒服的一种有乐的错误的修法的时候，很多这样一种相应于大乘道的相应于解脱道的这样真实的修法你就错过了，你没办法去修了。而且如果你这种感觉一旦加固加深的话，你要从这种感觉当中摆脱出来啊，就是说真正的进入到真实的正道，这个也是一种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还不如还没有开始修这个定之前，首先把这样一种见解，把这个原理，把这些方向就是说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你进去就是正道，你不用中间就费力的去做调整，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一个习惯，世界上一个习惯养成了之后啊，当别人说你这个习惯有害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去调整，有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困难，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刚开始的事情没有养成的不好的习惯，那么就无所谓这样一种这个很痛苦去调整了。所以说就世间当中也是很多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嘛。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抽烟上瘾了，然后就让你去戒烟的时候啊，很痛苦很困难。那么如果你刚开始的就没有去这样做这样不好的行为，那就不啊，那就真的来讲的话，就是后面我们学的时候就知道它过患很大，然后以后发愿不要做而已，就简单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方面也是一样，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这个观念呢，为什么大乘上师一再讲，就是说修行之前要多闻思啊，把你这个观念修行的正确的观念树立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修行的观念，修行的这样一种尤其是观念啊，修行的方法啊，这些都是很正确的，一上来就是以菩提心设置，不管你这个菩提心是对不对，是不是造作不造作，反正这个是正确的目标。就好像就是说小时候让这些小孩子背书一样，他反正不懂你先背着你是大了你慢慢就懂了，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先让你去做，然后慢慢你去再理解的意思。所以很多发心啊，我们说要为了一众生发菩提心， 有道友说啊、哎，我这个发了个心好空，就是说好空荡啊，就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说没有什么底气一样的，好像每天都这样发，好像没有什么质量，没感觉，啊，反正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先发着，反正就是说你这样的方向是正确的，然后就当你修的时候，慢慢慢慢你就会充实起来。哦，到底怎么样才是每天我在修的这个为众生发菩提心？总有一天你会想到，哦，这个就是每天我在上座之前，我想的要为众生发菩提心，就是这个感觉，他就找到了。但是如果你不发的话，你就永远找不到这个感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不管你发的心有多假，啊，就是不管你再假啊，不管你再怎么说是，但是你都要去想，都要去发。然后因为你的修行过程当中，你在不断的去学，所以你总是会把你的修的东西和这个这套，啊，去连接连接。哎，从一天你就相应啊，就是这样的。哎，那就慢慢慢慢就成功了，就成功了。所以这个刚开始的这个理念呢，修行的好的习惯，修行的很多好的理念，无自性的理念，不管你懂不懂，反正就要去修无自性，就是如梦如幻的。当你修到一天的时候，哦，突然你就懂，哦，这个就是如梦如幻，这就是我以前反复观修的如梦如幻，哎，就是这样的状态，一下就可以找到。这样，如果你没有这个方向去指引的话，你都不知道。就好像你在地图上啊，你在地图上，我就你刚旅游，我在地图上看啊，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一直走的路上都不知道，是哎，突然看到啊，就这儿嘛，不是，我地图上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啊，一下就找到了啊，一下心里踏实了。这个就是地图上标的某某景点，啊，这样的，离我的目的地还有多少多公里，方向是对的，哎，然后一下就踏实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没有去准备的话，你看到这个路标也没有什么，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什么意义。所以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假不要紧，不要紧，首先树立它的一个理念，那个理念很重要，然后我们去夯实它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修学去让它变成真实的东西。实际上菩提心刚才发的都是造作的菩提心，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哎，这个造作的菩提心我怎么办，我现在是造作的菩提心，那，啊，你们不能发造作菩提心，那发什么吗？现在只能发造作菩提心，是这样。所以说先是造作的，不要紧，先造作起来，然后就是说慢慢慢慢的不断的修，它就会变成真实，逐渐逐渐变成真实的，它不可能一下子就是真实的然后怎么样。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些当然是告诉我们这些修行的方法理念啊，让我不断的去闻思啊。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体会到了，就知道它必要性很大。如果体会不到的话，老是觉得又让我们听一个法，又让我们学，好像没感觉到什么进步一样，好像我们天天发的菩提心都是很就是说虚无的这种菩提心，感觉没有什么感觉一样，空性好像是啥都修不出来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当然是刚开始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修下去它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很好的一种体会。所以禅定啊也是一样，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有漏定，什么是无漏定。去的时候你就不要走错路，你就带着正确的思想去修，反正你所有的要素都是有的，只不过它里面都是空的，啊，然后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把它不断填满就行了。就框架，我们修房子也是首先要把框架立起来，啊，你这个框架怎么住人呢？好，框架里我去填砖呢，我就把砖把它砌起来，不就成房子了吗？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的框架不能错啊，这个主要的框架你要有，有了框架之后你再去填它，慢慢慢慢就充实了。所以说这个修行的理念也是这样的，为什么首先我们要学道次第，首先把这个道次第我们就知道修道的次第是怎么样的，共同加行是怎么样，不共加行是怎么样，那菩提心和这个空性。好像别人说你看我们都在实修了，你还在这搞文字啊，是这个的确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人再走到前面去了，但是就是说现在我们就很多准备工作你不做好的话，虽然跑得快，有的时候就跑出去之后就迷失了，啊，到底怎么样？到处都是雾啊，到处都是雾，看不到方向，到底哪个是正确的？搞不清楚这样的。所以刚开始花时间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他不会走的时候，正式出发的时候他是信心满满的，他不会担心自己走错啊，他做的准备很充足。所以像刚开始的这个修行的理念真的非常重要。所以通过闻思来确定自己的这种理念不错，然后慢慢慢慢就通过不断的修行呢去充实啊，然后去调整啊，这个方面它有一个总的方向，否则的话没有总方向，调整也说不上了，充实更谈不上。这样，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上师在这些字里行间给我们很多教研，我们认真去看去体会，为什么上师再去讲这些问题，它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关切。所以说我们不要放下，不要说哦，上堂课上师讲了，这堂又讲，是不是上师没什么讲的了，就把以前的再翻出来讲，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很重要，反复的让我们去引起注意的意思。第二个问题说迎取殊胜之理啊，在宋词当中讲，池外虽情想色身，香雨未触五欲妙，李小成喜菩提心，当知永世恒入定。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的话，池外虽情想色，池外就和刚刚的这个情况相反，刚刚的情况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虽然安住在这个餐厅当中 好像什么都不做，好像是按住禅定。但是呢，他如果发起了小乘心的话，他也不是真实的禅定。那么和他这个相反呢，有些菩萨呢，虽然情想色身相与未触无妙喻，就是说你菩萨在外表上面呢，虽然很勤奋的或者说经常性的在享受这个五妙喻啊，就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就平常我们讲的这个五妙喻，欲界的众生最单着的也就是这个色身香味触，色法啊，就不管是人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物体也好，有些时候对这个色法很单着，好的也不好的都有种执着，声音好听的不好听的啊，还有一些这个香啊，就鼻子闻到的一些香，味道就舌头尝到这个味，触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感觉啊，身体接触这些，欲界众生对这些非常的执着，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叫做妙喻啊，这个叫喻妙或者叫妙喻，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有些菩萨呢，他发了菩提心的菩萨，虽然外表上他都在享受这个五妙喻，但是呢他的心中啊离小乘喜菩提心，他的心中没有单着这样一种罗汉和单着圆觉的果位，这些当中欢喜安住菩提心，这样的话当知永世恒入定。当知啊，应该知道这种菩萨这种永世啊，他是恒时处于入定状态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对比。那么怎么样很强烈的对比呢？那么前面这个颂词啊，上面这个颂词是菩萨能够安住等持，安住禅定。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呢，是完全享受色身香味触，就一个是心是散于外境的，一个心呢是安住禅定的，这个是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呢啊，第二种对比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那种修行者呢，他是单着于声闻缘觉的一种果位，那么这个颂词当中的菩萨呢，是离小乘心喜菩提心，他这个也是一个对比。第三个对比呢，就是说前面那种是非入定，这种是入定啊，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是相反的，明明他在就是说他的心散于外境了，他都在享用色身香味触了，你还说他是入定啊？明明他就不是入定，他就是散乱。前面的别人前面那个他已经安住在禅定当中，你说是散乱，其实变成入定。但这里面刚刚我们讲的，这里面的标准不一样，标准不一样，就是说是他表面上啊，一菩萨虽然是在享受色身香味触，但是他心呢是喜欢大乘的啊，离开小乘的作意。说当时这样一种菩萨呢，从高标准的案例来，他就是一个恒入定，他就是入定的一种啊，入定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注意啊，也要就说是理清一个有可能进入的误区。我们千万不要想啊，这个颂词当中已经说了，我就这种人，我就是不喜欢小乘的，我就是发菩提心的，所以说呢，如果我现在去享受色身香味触的话，我也是入定的啊，这样的。那么这个颂词虽然这样讲的，但这里面的意思我们要理解。那么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颂词明显是比上面那个颂词的境界要高，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是真实的，一方面在受用色身香味处，一方面很单着这种色身香味处的话，那么很单着这个色身香味处的心，连出离心都没有，连出离心都没有，就是说你真实的状态连小乘的状态达不到，那更加达不到就超越小乘的一种离小乘的菩提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种所谓的我现在就是喜欢菩提，我已经受了菩萨戒了，我在去年六月初四那天上师传菩萨戒的，我已经受了，我是菩萨了，所以说我是菩萨，我离开小乘呢，我就可以享受色身香味触，而且我还是入定状态啊，我而且比这个小乘那些啊，比其他这些还要厉害，是这样的。这个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有些时候菩提心它根本不是真实的说为了离小乘喜菩提，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小乘是怎么回事，到底小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小乘的发心，小乘的修行是什么样不知道，他的境界是怎么样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还说我们说我现在就是菩萨，我就可以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自欺欺人。这里面呢，所谓的离小乘喜菩提，它是很高标准的，它什么高到什么程度，至少是超越小乘那种状态的啊，这样的。它就是说第一个前提，它一定是有出离心的啊，一定是有出离心，是这样的。而且它就对菩提心本身它是真实欢喜的，这种才叫做一种真实入定。所以他这种状态的话，第一个呢，他就是说虽然是表面上在享受五妙喻，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单着，没有单着他，没单着这个五妙喻。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他自己就说是不愿意自己就是说自我解脱，为了利他的缘故 安住菩提心，为了利他缘故呢，他享受这个五妙欲。其实在这个 佛教史当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菩萨，他如实的显现，如实的安住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啊，要知道的话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一些菩萨他虽然是显现上面安住这些，但是内心当中他不会单着，不会有任何执着。所以是我们起身来讲，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状态放在这个诵持当中去对号入座的话，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这样的，所以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达到这个，我们还是真的很单着的。菩萨他是表面上显现这个享用五妙语，但是内心当中呢并不欢喜，他连小乘都不欢喜，更何况说还欢喜这种五妙语，很单着五妙语，怎么可能呢？离小乘呢，他的状态已经是超离了小乘那种自我解脱的心，他已经首先有一个想要自我解脱的心，而且超越这个自我解脱的心，他才可以说是喜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的标准本来也是很高很高标准的菩提心的，真实的菩提心，而不是说那种泛泛的菩提心。所以像这样的话，这种勇士呢就显现上面好像是这个在享受妙悦，实际上呢是处于入定状态的，因为他自己一方面来讲的话，他的发心是没有散于这个涅槃道，没有散于小乘的自私自利作因啊，没有散于小乘自私自利作意，也没有散于这样用世间的八法，所以他自己的菩提世俗的心上面是超越了。然后他自己的一种菩萨的一种禅定啊，他也是相应于无分别智慧，所以他也是就是说是超越了对他的执着的。表面上嘛，虽然在享受，但是其实呢，他是超离这样状态的，啊，超离的状态。就像前面的这个菩萨，他虽然安住禅定，但是呢，就禅定只是他的一种方便。所以这种菩萨也是一样，他表面上在享受这些，但其实也是一种度化众生的方便，他自己是不会单着的。所以当知勇士很入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方面我们就讲的这个诵持啊，是菩萨呢真实安住在了一种高标准的菩萨的菩提心状态，它的确是这样的，这种叫真实入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这个讲经当中讲到了这个恩扎菩提的这种公案。恩扎菩提的公案呢，当时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国王他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并没有遇见佛法，但只是有一天呢，就他的这个他自己在王宫的游玩的时候，他看到天空有很多这些比丘在空中飞行，他也没看清楚，也不知道有这个概念嘛。他说这个红色的大鸟它是怎么回事，是在飞来飞去、他们说这个不是红色大鸟，这些是释迦佛教下的比丘，他们通过修行获得了神通在空中飞行这样的。哦，他就对佛陀对佛法三界的信心呢，他就祈祷佛陀的应供。佛陀通过神通知道他邀请之后，知道他的调化的根基成熟，他就佛陀就到了他的王宫当中来，然后就是说给他讲解这个法。那他首先向佛求法了，他想解脱。那么佛陀首先跟他讲共同的法，就是说你要解脱的话，你必须要抛弃王位，抛弃你的王妃，抛弃你的这些受用，然后你出家守戒修行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那这个不敢啊，我情愿变成狐狸我也不愿意舍弃我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层面看的时候呢，他还是对妙语是有单着的，但是佛陀也知道他的根基很硬呢，所以佛陀就知道，你如果这样也有还有方法，就是不舍弃妙语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佛。他说有这样的方法我就要，然后不舍弃妙语的情况下可以成佛的方法我当然要。佛陀跟他讲解了这些超越了一些这个超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分别心的一些殊胜的修法，给他灌顶啊，给他讲密宗，这样的话就是他的根基很利。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一种单着妙语的心，但是他根基在这儿，只要跟他讲正法，他一思维他按照那种境界了，他就会对这些没有兴趣了。不可能说最后证悟之后还是我情愿变狐狸也不愿意舍弃，他不会这样的。这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入门的时候他可能不愿意接受那种方法，但是他的根基在这儿，所以说只要他进去了一观修，他一安住在这种真实的一种超胜的境界的时候，他就获得解脱了。获得解脱之后呢，他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彻底的抛弃，因为他本来没有执着了，是这样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也不抛弃就是继续在王宫当中利益众生。他这个时候也不会他这种状态虽然也是没有舍弃妙语，但是和他刚开始对佛陀回答的一种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显现上面没有舍弃，但是他的心已经不一样了，是这样。他就虽然还在享受五妙语，但他的心已经从这里面已经脱离出来了，他已经安住了实相当中，怎么可能还对这些有单着呢？所以说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些大乘菩萨，大乘菩萨就是说是如果你安住在这种状态真菩提心的时候你很入定，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一大乘的种性。虽然我们现在刚刚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懂得什么叫做真实的小乘，也不懂得怎么叫做真实的菩提心，但是我们现在真实的就听到这上师讲法之后，觉得就不能够追求小乘果，我就应该发菩提心。他发起了一个相似的菩提心， 但是还是在享受五妙语。那么这种是不是很入定呢？从他老师说，从他这种状态来讲还不能叫很入定，因为他的菩提心还不是真实的理小乘喜佛，但是他的种子已经是很入定的种子了，他已经走上这个很入定的这个道了，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他随顺与否的侧面来讲他是随顺的，但是他的状态呢还没有真实的安住，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如实的了解的。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菩萨的成定啊，应取的殊胜一乐，殊胜一乐就是说他为了利他，然后虽然显现上享受五妙语，但是真实的发起菩提心的时候他也叫入定。所以菩萨这个颂词也说明了菩萨有很多善巧方便，他不一定要对某个法完完全全的舍弃之后他就说是这个怎么样安住境界，他可以在就是说是这个不离开这个法的同时观他的本性，不离开他的法的同时呢就安住。就像我们说这个显现法在正在显现的同时它是空性的，所以他修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呢，菩萨正在就是看这个法的时候，正在享受这个法的时候，他内心当中安住他的空性不执着，这个也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了菩萨道他的见解和菩萨道的修行见和修它都可以有相应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一切万法显现的同时是空性，然后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逐渐逐渐也是这样的，让我们就说是怎么说呢，当我们的这个心啊逐渐逐渐的就说是不是离境而无执着，而是于境而无执着，就是在正在现前境的时候，正在享受境的时候，我们要去训练我们的心不粘在上面，不单着它，这个就是一种空性天下无自性。真正来讲的话应该是这种高标准的，因为我们就是说修行哪里有这么多的环境让你去离开的啊？只要就我只要保证我不生起烦恼，我要远离一切让我生烦恼的境，这个只是暂时的一种方法，不可能是永远这样的，你永远走到哪里地方都会有境，因为你的心识上面的种子在这儿，所以你坏环境它只不过是心相续的种子成熟于其他的一种外境而已。所以真正来讲的话还是应该怎么样呢，就大人上经常讲还是应该逐渐逐渐训练，不是离境而无执，而是于境而不执，正在显现境的时候正在境中而不执着，哎，这个方面就是逐渐逐渐的靠近他的实相了，这个是我们的修行呢也会更加有力量。度化众生呢也是一样，我度化众生的时候我也不会任何执着，是这样，虽然我在做但是不执着，这个方面都会慢慢一步一步实现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今天的内容很殊胜，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Solon de Yudam Jazaban Dunne Nibb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i Zabizone Zora Zora Shul